追考的心，我也非常的快乐。
我相信未来神一定更多赐福使用这几个弟兄姊妹。
我相信未来神会必定多使用我们弟兄姊妹。
今天我也跟大家看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今天就和大家看一个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首先我们从第六节看完到第八节。
先看第六节，看到第八节。
国语重要还是广东哪个多？
两样都可以，
两样都可以啊。Okay, 那就要不要两样读还是读一样？
可以两样读，
两
样读。
我先用国语把这几节圣经读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用广东话来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复平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我要再从第十二节读完到第十六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已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一座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月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多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主耶稣刚刚从死里复活不久，
主耶稣刚刚从死里复活不久，
现在就要升天回到神那里去了。
现在就要升天去耶稣那里了。
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还没完成。
谁来继续主耶稣去完成这个工作呢？
谁来继续主耶稣的工作呢？
但是当时真正跟随主的人不是挺多。
但是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很多。
而且就算真正跟随主的这些个人，
就算是跟随耶稣的人，
这些个门徒，
这些这样的门徒，
他们在看见主被钉十字架以后，都变成了一般灰心失望的人。
当你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变成一般灰心的人。
在前面约翰福音的末了告诉我们说，这些个人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的跟从主。
在前面约翰福音的末了讲到说，这帮人不能够跟从主耶稣。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以后，
大家就使徒行传第一章以后，
我们看见这般灰心失望的人，
但我们看到一般这么灰心失望的人，
现在变成了一般大有胆量大有信心的人，
现在变成一般大有信心大有胆量的人，
从灰心失望变成了大有胆量大有信心，
由灰心失望成为一个大有胆量大有信心。
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呢？
点解会有咁嘅改变呢？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咁有咩特别嘅事情发生咧？
使得他们有这么样的改变呢？
能够俾佢哋有咁嘅改变呢？
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面对面的看见了复活的主。
最基本嘅原因就系佢哋面对面嘅睇到主。
一个人如果面对面的能够看到了复活的主，
如果我一个人能够面对面嘅睇到一个复活嘅主，
他的生命不能够没有改变。
佢嘅生命唔能够冇改变。
这些个门徒就这么样的看见了这位复活的主。
呢个门徒就睇到一个咁样嘅复活嘅主。
结果他们整个的生命有了改变。
因为佢哋整个生命有改变。
他们在主面前有了一些个新的领受。
所以佢喺主面前有个新嘅领受。
使得他们整个生活的方向改变了。
以致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有改变，
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人，
将来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见证人。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些个门徒在见到了复活主以后他们生命上的领受。
我们看一看一个见到复活主的一个门徒，他们在生命上面的领受，
使得他们从一般软弱的人变成了一般大有能力的人，
以致他成为一个有一个软弱的人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
我觉得这些个门徒基本上他们有了几方面的领受，
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基本上有几方面的领受，
使得他们的生命有了大的改变，
使他们的生命有大的改变。
头一方面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个门徒他们对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第六节讲到就系门徒对主有个新嘅认识。
在这里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佢哋聚会嘅时候，佢就问主话：复兴以色列国嘅就系而家嘅时候吗？
这句话的句子构造特别。
呢个句话嘅构造好特别。
在原来的文字啊，讲一个动词的时候，都不需要加上一个主词。
本来喺个句里面一个动词唔需要一个主词。
在英文上需要，但是在原来的文字不需要。
在英文上需要，但一个原来语文上面不需要。
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为加重语气，你可以加上一个字。
如果特别加重语气的话，你可以加上一个字。
那么这里呢，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要讲你复兴以色列国，你国就喺呢个时候。
这里作者就加上了那个一个特别强调的一个你字。
呢度就特别加强一个强调一个你字。
好像这个门徒讲话的时候，把整个的重点就放在这个你字上面了。
所以门徒讲说话嘅，好似加重喺个咁嘅你字上面。
他的意思可以说是这样说。
佢嘅意思可以咁样讲：
主啊，我们知道你能复兴以色列国。
呢度讲到话门徒，我哋知道你能够复兴以色列国。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复兴以色列国。
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复兴以色列国。
现在你愿意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
如果你而家愿意喺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
他们对主有这么一个很强的信心，
他们对主有一个很强的信心。
你能够有权柄来复兴以色列国，
你有权柄来复兴以色列国。
那如果你要明白当时的那个情形，
如果你要明白当时的情形，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以色列国算的什么？
以色列国算的是什么？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它是变成了很小很小的那么一个民族。
罗马帝国，以色列国只不过好小好小的民族。
在那个情况之下，要复兴以色列国，岂不是等于讲笑话一样？
如果在那个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讲笑话一样呢？
怎么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呀？
怎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呢？
而且门徒对主不是一向都有这个信心不？
而且门徒唔系一向都对耶稣有咁嘅信心。
就在没有几天以前，在大马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啊。
就喺几日之前喺呢个以马忤斯上嘅路上面。
两个门徒一边走一边谈话。
两个门徒一路走一路谈话。
结果主耶稣来到他们跟前。
结果耶稣嚟到佢跟前，
就问他们说：你们讲什么呀？
就嚟到面前问佢：你哋讲咩咧？
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你还不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件大事吗？
佢话：如果你喺耶路撒冷，点解你唔知道佢哋发生咗咩事咧？
有一个人叫耶稣。
有个人叫耶稣，
他们把他钉十字架上，
把他钉十字架了。
他不但死了，而且死了已经三天了。
他不单止死了，也死了三天了。
然后下边门徒讲了一句话，
你下面门徒讲了一句话：
然而我们盼望复兴以色列国的就是他。
现在我们盼望复兴以色列国就是他。
我们盼望他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他死了已经三天了。
我盼望他能够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他已经死了三天了。
还有什么盼望？
还有什么盼望呢？
门徒对主来复兴以色列国这件事已经完全没有盼望了。
门徒对一个耶稣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完全已经没有盼望了。
在那个国家的统治之下，一个以色列国要复兴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样的统治底下，一个以色列国要复兴是不可能的事。
何况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个人已经被人钉死了。
何况一个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人已经被钉死了。
门徒完全灰心失望。
门徒灰心失望。
但是现在他们面对面的看见了复活主以后，
但今日佢哋面对面睇到一个复活主嘅时候，
他们对主有了个新的认识，
佢对主有个新嘅认识，
他们知道主今天仍然是一位有全能的主，
佢知道主而家今日仍然一个有权能嘅主，
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复兴以色列国，
只要佢愿意，佢就能够复兴以色列国，
他们对主有了个新的认识，
佢对主有一个新嘅认识。
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对我们的主有这么一个新的认识。
我哋亦都知道，我哋今日嘅基督徒亦都要对主有咁嘅新嘅认识。
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
喺今日我哋咁嘅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虽然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当的，
虽然我哋知道咩系好，咩系唔啱，咩系应当嘅，
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量来应付这个环境。
但我哋觉得好似冇咩力量嚟应付呢个环境，
好像想不出有一个超然的能力在掌管这个世界，
佢想唔出有咩嘅超然嘅能力能够管呢个世界，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
甚至喺我哋嘅经验里面，
我们虽然对主有信心，
虽然我哋对主有信心，
虽然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虽然我哋认识我哋，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因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啊，好多时候都系我哋对真理嘅一个认识，
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经验的限制，
或者系我哋经验嘅限制，
我们总觉得我们的主好像是一个有限的、软弱的、没有能力的那么一位主一样。
我哋成日觉得我哋个主好似一个只不过有限、好软弱嘅一个主咁样。
就在前几天，我和一个弟兄在谈话。
啊，前几日我同一个弟兄喺度谈话。
或许有很好的工作。
啊，佢有好好工作。
但是现在工作失败。
但佢工作而家失败啦。
一方面是他一个特殊的工作，再一方面是有一点生意性质的一个工作。
啊，佢嘅工作系有啲特殊，而且有啲生意性嘅。
最近工作失败，
最近工作失败了，
灰心失望，
灰心失望，
好像看不出一个出路来一样，
好似睇唔到一个出路咁样样。
那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
我哋交通嘅时候，我哋一起嚟祷告。
我跟他讲，虽然，在你看来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讲话虽然你睇嚟好似冇办法解决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是一位有能力的主，他在掌管这些。
但我哋个主仍然一个好有能力，佢能够掌管一切嘅。
只要是他的旨意，他能够替你解决任何问题。
你只要系佢嘅旨意，佢一定同你解决问题。
我知道主是一位大能的主。
我知道有个主系大能嘅主。
但是在我这个环境里边，
但喺我嘅环境里面，
我已经尽到我一切的努力了。
但已经尽咗我一切嘅努力啦。
没办法。
冇办法。
还有什么盼望？
又仲有咩盼望咧？
你看，你听这个弟兄的谈话
你听呢个弟兄嘅谈话。
我已经尽到一切的努力了，没办法。
就我已经尽咗一切嘅努力啦，冇办法。
连我都没办法啦，主还有什么办法呀？
连我都冇办法啦，主有咩办法咧？
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就是这么一种观念？
好多时我哋对主嘅认识，我哋系咪咁样嘅观念？
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们相信主是掌管一切的主。
一切顺利嘅时候，我哋相信主系管理万有嘅主。
但是等到真到遇到困难了，连我都没有办法了，主还有什么办法呀？
当遇到困难嘅时候，我自己都冇办法啦，主又有咩办法咧？
一个英国的文学家 J.B. Phillips 写了一本小书。
一个英国嘅文学家写咗本书。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
你的神是太小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相信一个很小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就相信一个很小的神。
因为我们自己好像没有真正经验过神那个超然的大能。
好像我们根本没有经验到主一个超然的大能。
我没有经验过神所说的掌管一切的这个能力。
我没有经验到一个神能够掌管一切的。
所以用我们的经验好像把我们的神给限制住了。
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将个神限制了。
我都没办法了，神他有什么办法呀？
我都没办法了，神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信不过我们的神，
我们信
是一位超然的神。
我们信不过我们这个神是超然的神，
是一个有能力的神，
是一个有能力的神，
是一个在人看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仍然掌管一切的神。
看来人没办法，但是他能够掌管一切的神。
政治局势的改变，
政治知识的改变，
商业市场的改变，
商业市场的改变。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应付不来。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应付不来。
我们应付不来，
我哋应付唔嚟，
不证明主也应付不来，
唔证明话主都唔能够应付得嚟。
我们今天需要对主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哋今日要对主有个新嘅认识，
像门徒一样，
好似门徒一样。
现在信得过， 主是一位全能的主。
我们说那个主是一个全能的主。
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里门徒他们又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因为在第二度看到门徒对他们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
在第十三节这里说呀，这些个门徒回来以后就到一个房楼上去祷告。
然后面讲到就系咧，门徒话去完之后翻嚟一个楼房里面祷告。
在第十四节末了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单祷告，而且同心合意的祷告。
十四节又讲到唔单止祷告，佢哋同心合意喺度祷告。
那什么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呢？
咩人同心合意祷告呢？
这里说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等。
呢度讲到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等。
这里作者我觉得用一个。他就是故意要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
你就有故意的比较用方法来将这事情讲出来。
中文没办法翻译，
因为中文没办法翻译。
如果我们要把它都翻译清楚了，那么就好像成了一种很啰嗦的中文呢。
如果我们将中文翻出来的话，我就成为很啰嗦的中文。
因为在这里啊，每两个名字中间在原来的文字有一个字，我们可以翻作和。
因为两每一个字两个中间是一个和字。
假如我们要是按字面把它翻译出来，应该这样翻。
要用字面翻出来，应该这样翻。
有彼得和约翰，
有彼得和约翰，
雅各和安德烈，
雅各和安德烈。
这样翻出来很啰嗦。
这样翻出来很啰嗦。
但是这个是原来作者的用法。
这个是原来作者的用法。
我觉得作者这样用不是无意的。
这个作者的用法不是无意的。
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好像这里把这些个门徒啊。两个两个的分成立组，
好似话将个门徒两个两个分成一组。
彼得和约翰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
亚彼得约翰同心合意祷告。
雅各和安德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
雅各和安德烈喺度同心合意祷告。
两个两个人在那里有个同心合意的心，
两个两个好似同心合意嘅心，
好像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好似好特别嘅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个人的背景啊，
如果你要明白啲人嘅背景，
你就会想到啊。这样两个两个同心合意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谂到两个两个同心合意唔系件容易嘅事情。
彼得和约翰同心合意，
彼得同约翰同心合意。
如果你要留意福音书的记载啊，没有把彼得和约翰放在一起过。
如果大家留意福音书嘅话，彼得同约翰从来冇放埋过。
每逢讲到他们说，总把一个人夹在中间的。
咁两个人讲嘅时候都有一个人夹喺中间。
彼得、雅各、约翰。
彼得、雅各、约翰。
我看也是有原因的。
都有原因嘅。
原因是因为。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的个性太不同了，
因为彼得和约翰两个人的个性太不同了。
彼得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一个人呢。
彼得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讲到什么就讲什么，
讲错了怎么办呢？
讲错了怎么办？
我讲完了再说。
讲完就算，
错了再改过，怕什么？
错了就改了，怕什么？
有时候他讲的话好像没有经过大脑，其实想出来就讲了。
有些时候也没经过大脑，想到就讲了。
性情是一个非常直、非常快的一个人，
是个非常直、非常快的人。
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看见耶稣和摩西、以利亚的谈话。
当彼得上来见到耶稣登山变相有摩西和耶亚的时候。
彼得说：“哎呀，主在这里真好，我们不如在这里建三座棚，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以利亚。”
他说：“啊，真系嗰度好，不如我哋建三座棚，一个俾你，一个以利亚，俾摩西。”
然后福音书的作者好像很幽默的，下面加上一句话：“
福音书嘅作者非常幽默，下面加咗句说话。”
彼得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彼得唔知讲咩好啦，
不知道讲什么好，你不要讲了嘛。
如果佢唔知道讲咩好，就唔好讲啦。
还要讲？
仲要讲？
讲完了再说，
讲完就算。
这个就是彼得，
一个叫彼得。
但是雅各呢，不是这个约翰呢，就不是如此的。
但个约翰就唔系咁啦，
从来不大多讲话。
从来好少讲说话。
在福音书中很少见到使徒约翰讲话。
福音书里面好少睇到使徒约翰喺度讲说话。
但是等他要把意思讲出来，你改不了他。
但系佢将个意思讲出嚟嘅时候，你能唔能够改到佢啊？
事情他不想清楚，他不讲。
佢事情佢讲想唔清楚，佢唔会讲。
等他讲了，他不容易改变他的意思了。
佢讲咗啦，佢就唔能够改变佢嘅意思啦。
这么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啊！
要咁样两个人喺度同心合意，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系非常唔容易嘅事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形。
好似我哋喺教会里面侍奉都遇到咁样事情。
一个人。思想很快，讲话很直。
一个人思想很快，讲也很直。
另外一个人是不大愿意讲话，但是却是有他自己的意见，很固执。
或者一个人很不愿意讲说话，但他有他的意见和很固执。
你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同工，有时候很多的困难。
或者将佢两个人放埋一齐同工非常嘅困难。
哎，两个人对主的心都很好，
两个人对主嘅心都好，
侍奉的心很真诚，
侍奉嘅心好真诚。
就是因为个性，因为背景，两个人在一起很难同工。
就因为个性同背景，两个人好难同工。
一个看见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说：“哎呀，好机会，我们赶快去做。”
因为睇到传福音嘅机会，佢就啊，我哋快啲去传福音。
另外一个说：“你想清楚啊！”
另外一个话：“
想清楚做错了怎么办呢？”
另外一个话：“要想清楚，如果做错咗点样办呢？”
哎，你不能再想了，你再想机会就没有了。
你不能再想了，想了机会就没了。
不想清楚，将来做错了，不是很麻烦吗？
不想清楚，将来做错了，不是很麻烦呢？
这么两个人在一起同工啊？
你要想着两个人一起同工。
哎，不是他们对主的心不对。
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对主的心不对。
就是因为个性的缘故。
就是自己个性的缘故。
就是因为背景的缘故。
就是因为背景的缘故。
做事的方法的缘故。
做事的方法的缘故。
每一个人有自己做事的方法。
每个人有做事的方法。
结果两个人就很难同心合意了，
于是两个人就很难同心合意。
多少的时候侍奉主的工作就是为这个原因受了拦阻，
多少的缘故是做主的工作受了拦阻。
但是主有很多时候就好像故意的要把两个性情不同的人放在一起，
就是主人有时候故意的将两个性格不同的人放在一起。
两个人需要在主的里面来学习放下自己个性那个特别的地方，
两个人就在学习自己 放下自己个性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把我的个性表达得清楚，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将我们个性能够表达清楚，
不是要按照我的方法做事才行，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事。
最重要的是把主的工作做得成，
最主要是将我们将主的工作做得成。
很难学的一个功课，
很难学的一个功课。
很多时候都是对主很真诚的弟兄姊妹就是为了个性的缘故很难在一起同工。
很多时候很多是对主很真诚的弟兄姊妹，就是为了个性的缘故很难够同工。
神有的时候就特别要训练我们这个，
神特别真是要训练我们。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到王明道先生的一个见证，
很多年前我读到王明道的一个见证，
现在我再找不到了、
我再找不到了。
王明道他自己讲啊，他跟他太太两个呢是个性很不同的人。
他讲到他王明道和他太太的个性两个很不同的人。
王先生，你晓得他做事很仔细、很谨慎的。
啊，记得王先生他做事很谨慎、很仔细。
写字台上，白纸、白笔，每一个地方是固定的，不能摆错。
啊，每个台里面白纸、白笔，每个地方是固定的，不能够放错。
如果有白笔要摆错了，他夜晚睡不着觉，起来摆对，然后再去睡觉。
啊，如果摆错咗嘅话，佢夜晚瞓唔到觉，起身嚟摆好先再瞓觉。
一个年轻人写信给他，说称王伯伯。
然后年轻人写信俾佢话称个王伯伯，
他写信回来骂这个青年一顿，
然后佢写信翻嚟骂一个闹一个年轻人一顿。
你爸爸比我大三个月，你应该叫我叔叔。
你爸爸比我大三个月，你应该叫我叫叔叔。
那这个就是王先生，
一个叫王先生，
样样都很认真的，
样样都好认真嘅。
但是王太太呢，却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呢。
但王太太一个不拘小节嘅人。
王先生写好了信了，叫太太去发去见。
啊，可王先生写好就顺便太太去发。
太太贴邮票的时候，把那人头调过来就贴上了。
你看王太太将邮票调转咗人头就贴上去了。
王先生说：“这样的信怎么见的人呢？”
咁样嘅信点样见得人呢？
王太太说：“你是要人看信呢，还是看邮票啊？”
王太太话：“你叫人睇信，还是睇邮票咧？”
这么样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容易啊！
啊，咁样嘅两个人喺度一齐生活。
王先生自己说呀，把一个牛跟一个马硬绑到一起，这是很辛苦，
是吧？因为王先生话，将牛一个马硬绑埋一齐系好辛苦嘅。
但是他们却一生需要学习同心。
那佢哋却一生要学习同心。
我们在主里面就需要学习这个功课。
我哋喺主里面就要学习咁样嘅功课。
认清楚我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认清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
但是却不是坚持要按我自己的方法来做事，
不是坚持要按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事，
把自己的个性那些个特别的地方把它放下，
将我们个性特别的地方来放低，
做得成主所给我们的工作，
做得成我们主给我们做的工作。
门徒的领受不单对主有了个新的认识，
因为门徒所不单止对主有新的认识，
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对自己也有新的认识，
对他们工作的方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对他们做事的方法有个新的认识。
在第十四节的末了告诉我们说，这些个人呢在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在十四节的末了讲到一般的人在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特别。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特别。
那你说 门徒了在一起同心祷告还特别吗？
啊，门徒一起同心祷告有咩特别咧？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福音书里边，你从来没有见过使徒在一起祷告。
但我记得，如果冇错啊，福音书里面从来冇使徒一起喺度同心合意祷告。
啊，不错，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门徒对主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像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耶稣话：“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但是从来没有记得他们在一起祷告过。
但从来冇记住话佢哋一齐喺度祷告。
在克西马尼园，主带着三个使徒进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
好似克西马尼园，耶稣带咗佢三个门徒，叫佢哋警醒祷告。
但主去祷告时，他们睡着了。
啊，主去祷告，佢哋就瞓着咗啦。
门徒从来没有过在一起祷告的经验。
啊，门徒从来冇一次一齐祷告嘅经验。
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
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
也从来没有吩咐他们要一起祷告，
亦都冇从来吩咐佢哋一齐祷告。
主给他们的每次的吩咐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
佢俾个吩咐话要你传喺天下嗰度传福音俾万民听。
那我想这些门徒得到这个命令，他们一定很乐意的顺服。
啊，门徒听到个命令，佢哋应该好乐意嘅顺服。
他们一定就去传福音了。
佢哋应该去传福音啦。
但是等他们出去一传福音的时候，
啊，当佢哋一出嚟传福音嘅时候，
他们一定发现了一件事情。
一定佢哋发现咗一件事情。
传福音没有人听。
啊，传福音冇人听。
做见证没有功效。
做见证冇功效。
努力了，但是没有果子。
努力啦，冇果子。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原来传福音给万民听的这个工作不能够单单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去做。
发觉传福音给万民听不是单单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
他们可能有知识，
可能他们有知识，
他们也看见过耶稣工作的方法，
他们都看到耶稣工作的方法，
要做工作的条件他们都有了，
要做工作的条件他们都有了，
但是他们的工作得不出果子来。
但他们的工作得不到果子出来。
虽然他们过去没有在一起祷告的习惯，
虽然他们过去没有一起祷告的习惯，
现在他们来祷告不是出于习惯，
他们来祷告不是出于习惯，
乃是心灵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感觉，他们需要依靠主来做工。
那他心灵里面有一个需要，也能够依靠主来做工作。
如果主不做工，他们去做多少工作没有果效，
如果主不做工，他做多少工作都没有果效。
所以现在你可以说他们被逼的没办法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
但你可以说这是被逼的，来到主的面前那里同心祷告。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来经验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都需要来重新来经验到这个这样的需要，
重新认清楚我们所做的任何属灵的工作都不是靠着我们的方法可以做得成的。
认清我们每一做的每一件的属灵的工作都不是靠我们来做的。
你什么方法，你什么传统，你什么经验，那些个都有用，但是单靠那些个做不成主的工作。
无论是什么事情的传统，什么方法，这样就是不做得成。
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太容易看重这些个东西了。
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太看重这些东西了。
在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
在我们个科学非常发达的时代，
我们认为有合适的适当的方法什么问题都解决得了。
我们觉得一个合适的一个适当的方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了。
属灵的工作不是如此，
但属灵的工作不是这样。
方法有用，经验有用，计划有用，
方法有用，计划有用，
但是如果主不动工，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会有属灵的果效。
如果主不动工，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没功效。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工作的性质，
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我们工作的性质。
我们在灵里边真实的感觉到，如果主不做工，我们的工作没有果效。
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如果主不做工，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无效。
我可以不可以说让主来逼着我们到他的面前同心合意的迫切的来祷告，
因为我们在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迫切的来祷告。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些个工作而已。
如果我们没这样的经验，我们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工作而已。
门徒现在他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性质有了一个新的领受，
但门徒今天对他们的工作他们有个新的领受。
最末我们要看门徒对神的话有了一个新的领受。
我们最末要看下神 门徒对神的工作的
对神的话
对神的话的一个领受
对圣经的话语有一个新的领受
对圣经的话语有一个新的领受
在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呀
在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
彼得对其他的人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那么圣经在什么地方记载着这件事呢
那圣经是哪里记载了这件事情呢
这里说借大卫的口
这里就说大卫的口
如果你要看一看诗篇四十一篇或者别的地方挤出的经文
我们看看诗篇第四十一篇
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必翻了
我们今天不